B 的解释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现在就要讲这个诗歌的解释。诗歌的解释呢很难，难的地方就是难的地方呢是诗歌是一个个人的经历，诗歌是一个个人经历。但是在整个希伯来文的诗歌文学里面呢，它虽然是个人的经历，跟一般的诗歌的文学一样的，代表就是人性的经历。一种人性的经历，也是一种全人类的一种感性方面的一种呢很深刻的一种的经验。但是在希伯来的诗歌里面呢，在特别是宗教方面的信仰方面的诗歌，它有一个特别的代表性，就是 corporateness， 是一种群体性的那一种关系。所以在希伯来诗歌里面，个人是代表整个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在个人的个这个生活和生命里面成型，这一方面我们要稍微了解。首先看看一点诗歌，希伯来诗歌的介绍。一般来说，在形式上跟意义上呢，在形式跟意义上呢，所有的诗歌在任何一种文字里面呢，都有两种，一种是以意义为重点，一个是以形式为重点。一个是意义为重点，但不论意义跟形式，两个都表一个把人生的经历，特别是情感方的美的那个质素。美，美并不是只做说美丽的美，美应该是只做完整、真这一方面的质素跟善，真跟善的这些质素鲜明出来。在诗歌里面的文字呢，它含义很深。一般的诗歌都是如此。那么借助哪一种 parallelism， 就是对偶句，对偶相对的那个文句，把整个内容跟意义显明出来。从另外角度来看呢，诗歌有两种，一种是抒情性的诗歌，是情绪的表达。另外一种是教导型的诗歌或者训诲型的诗歌。抒情诗跟训诲诗都是把一个人的情感跟树林的经历直接的向人的心灵表达，很直接的向人的心灵表达出来。这是一般的诗歌，普通的性质。希伯来诗呢，特别是希伯来的宗教诗歌，圣经里面希伯来宗教诗歌的特殊的本质有几点。第一点呢，所有的诗都是一种对联法的或者对偶式的字句。我们翻译不出来，但是它原文的字，原来的字都是如此。翻译只能翻译一种意义的对偶，但是原来的字呢，这个韵啊等等都是对偶方面的。它们的特点呢，是在文法上有一种特别不用的一些几种特别的语法，在文法上很少用下列的几种东西，避免用下列几种东西。第一，他很少用 definite article， definite article 就是指作冠词、定冠词，他们很常常避免定冠词， the 这个词很少用，所以它的意义是指过一般性的，不是特异性、特别性的，没有定冠词。他们很少用这个直接的受格词 accusative， 这个在中文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一种文字，但英文跟拉丁文这一种文字呢，西方文字都有，是直接受格词，没有用哪一种词句的东西，就是希伯来文字是 eth 跟 us这个东西。很少用这个和这个接连词， 和这个字，希腊文字 ver 这个字很少用。也尽量避免了使用这个关系性的代名词，就是 relative pronoun esser 就是 which, who, that 这个这样的东西很少用。所以有天也很少用一种 consecutive or conversing from verb， 是一种关联性的动词，关联性的动词，过去式的动词，这是他们这个诗词的是一种特殊。除非你研究希伯来文这些东西，只要知道就是，我不需要你完全能清楚了解这个意思。当他们避免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它的重点就是一个，就是使读这些诗的人会觉得这些诗是为他们而写，也是一种表达他们的心意而写的，就是这个意思在里面。圣经中的诗歌文学的本质，圣经诗中的诗歌文学的本质，圣经的诗歌呢，一般的是一样，在写作的过程里面，作者呢表达他内心深处的经历，表达他内心的经历，喜乐或者悲伤的情感，表达他喜乐或者悲伤的情感，包括他的希望、恐惧，希望和恐惧，他的期望和失望，他的信心和感恩，进行了感恩。当作者把内里深处的情感表示出来的时候，表达出来的时候，他其实是对自己讲话，不是对别人讲话，也不是为别人讲话，他是对自己讲话。所以圣经里的诗歌特殊的地方就在这里，不是代替别人讲话，也不是向别人讲，他对自己，他有时候呢可以是说对上帝讲，但是他都是对自己在讲。第二方面，诗歌文学呢的启示的本质，诗歌文学的启示本质，抒情诗的中间存在着许多个人的因素或者个体的因素。当我们看见这种因素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这些个人性的因素从文脉中间拿出来或者杜断。不然的话呢，这些东西个人性的质素就失去了那个整人类性的代表性。当他说我的时候，他是代表全人类，或者是所有的神的子民等等。启示呢，这个作诗抒情诗的作者，这些作者诗歌的作者呢，他呢是用他个人的经历体会到，借助这些诗歌呢表达或者体会到整个社会的或者生活群体生活的韵律或者命脉，体会到那个命脉那个韵律，整个群体的韵律。所以希伯来的抒情诗，圣经里面的抒情诗，是全人类的灵魂的一种表彰，就是当诗人 面对事实，特别是面对最终事实，就是面对上帝的时候，那个心态。所以在解释诗歌的时候，应当记得，所有的诗是一个普遍性的，是超历史性的，也超个人性的一种表达。在意义上来说呢，诗歌表达了神子民的那个心态。所以这些诗歌，个人的诗歌，也是神子民的诗歌，也是教会的诗歌，是起源于上帝，是从上帝而来的。就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相信诗歌是上帝的启示，特别圣经的诗歌，或者就在这个事情上，圣经里面的诗歌写明了自己是神的默示而形成的 inspiration， 神的默示而形成的。现在我们用点时间来思想看一看呢，解释诗歌的解释的原则，你怎么诗歌的解释，诗歌的原则，圣经诗歌解释的原则。当所有的在诗歌有历史背景的时候，当任何一个诗歌有历史背景做它衬托的时候，你应该了解那个历史的背景，你不能够脱离历史背景来解释这个诗歌。当诗歌的过程有历史背景的时候，应该研究这个背景。拿一个例子来说，诗篇第三篇，诗篇第三篇的时候讲得很清楚，那个背景就是亚撒龙追逃大卫的时候。所以第三篇，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撒龙的时候的诗，这个背景你要知道当时的背景。刚才说，以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其实呢，他的敌人有多少？他敌人有多少？在亚撒龙的过程里面，到他敌人有多少？开始的时候只有亚撒龙一个，但是一出来的时候，全部都跟着上去了。对不对？其实所有的都是他的敌人，就是还没有显现出来而已。许多人议论我说他不做上帝，得不做上帝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多用四位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来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所有城望的百姓来攻击我，你看。现在是百姓了，他的百姓都成为他的敌人了。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你打掉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摔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赐福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还是赐福给神的百姓。很奇妙的，这个诗呢很简洁，但是却是一种祷告的诗歌，把整个神的子民所会面对的事，在大卫自己的身上所经历的写明出来，活生生的话语，这个活化出来。这个诗歌也带着预言的性质，其实跟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情况蛮相似的，那个情形。OK， 第32章是他犯罪以后写的，你记得犯罪以后写的。诗篇32篇，得赦免其过，自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诗篇32篇，他的训诲是，得赦免其过，自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心里没有诡诈，以后不算你有罪了，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爱恨而骨头枯干。每一个罪人经历都是如此，闭口不认罪，昼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 51章也是忏悔的诗歌，是他犯罪以后，63章等等这些东西，你要看他的背景的时候，你知道他所经历的一切那些背景，先了解他的背景，才来解释这些诗歌，就容易了。53篇，哎，对不起，51篇，很明显的这个东西。大卫188，同时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个事叫以令章。OK， 63篇，你看63篇，我想这几篇经文都很值得背起来，我相信我们好多都会背。你看看63篇，我特别喜欢63篇的，他在旷野，这个就是一般人认为他就是被亚撒龙追赶的时候，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刻想你，我的心切莫你，我在圣所中曾经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能力和你的荣耀，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祈求，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间的时候想你，我的心就像满足了不垂飞油，我要以翻落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翻覆，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但那些寻说要我命的人，灭我命的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王必因神欢喜，凡执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何况之人的口必被食住。这个背景，知道他的背景，你解释的时候特别有意义。第二方面，因为诗歌的本质呢很主观性的，所以你要特别小心，你要了解诗人的个性或者人格，研究诗人作者的个性，他的思想架构，诗人的思想架构，这样子你才会知道他的诗的那个内容。我们看完这个的时候，整个看完的时候就比较了解，因为圣经有一些诗词里面的诗歌里面的有一种怨恨的心，有一种咒诅的那个心态，怎么去了解，一下子你会看出来，你要先了解他那个思想架构。当我们看见诗歌呢并不是绝对的个人性的时候，个体性的时候，诗歌一般来说都是群体性的，所以呢这些诗应当从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蒙重生的生命的角度来看，在神里面得出重生了的生命的角度来看，所以解释圣经的人应当从诗歌对神的旨意的认识，来了解，你绝对不要随便的解释，你要一定要追求，一直到了解神的旨意在诗歌里面显明出来。换一句话说，诗歌的本身你解释的时候，不要单单停在那个抒情跟情感的那一个层面里面，你要借助这个情感的层面去了解上帝的心意。那当你讲上帝心意的时候，这个是圣经神学的一个内容了，整个圣经神学我们讲过，上帝的心意有多少，上帝的心意有多少，单数多数的，上帝的心意是单数还是多数的，是一个是单数的，简明单数， simple and single， 我们常常讲这个东西，永远要记得这个东西。特别是弥赛亚诗篇，有关弥赛亚诗篇预言的时候，这些诗歌都是预言性的。当你看到这些预言诗歌的时候，解释预言的圣经原则，预言的圣经原则，你都要应用在这些诗歌上面。第五点是最重要的。对于那些咒诅性的诗篇，诗篇有很多咒诅的那一种诗篇， 作者，我们应当注意，在解释的时候应当注意下列几点。对那些咒诅性的诗篇，带着咒诅口气的或者语调的那些诗篇，应当注意下列几点。第一，在东方人的思想里面呢，他们比较重于具体和实存性的，因此那个抽象的罪都用人来具体的形式化，用具体的人来把抽象的罪形式化，所以当他在咒诅罪人的时候，他真正的意义是咒诅罪恶。他恨恶一个罪人，他不是恨恶那个人，他是恨恶那个罪恶的具体化，在这个人里面具体化，看得见。所以当你看到这样诗歌的时候，你不应当把诗歌所形容的针对着那个人，那是针对着那个人所代表的罪。这些诗歌呢，也表示了作者对上帝的深渊跟公义的，上帝的深渊、公义和圣洁的彰显的那个渴望。他怎么渴望上帝的公义、圣洁彰显出来？深渊为他深渊，vindication 就是深渊。他们并不是，这些诗歌并不是个人的那个厌叹的声言，那是表明神的子民，表明神的子民对罪的憎恶。以及在罪人身上具体化的那个罪，最后这些诗歌的本身同时启示了上帝对那些敌对他的人和敌对他过度的人，敌对他和他过度的人的态度，就是神对他们公义的审判，所以也是代表一种启示性的。其实整本旧约圣经里面呢，都有这一种的云翳在里边，特别诗歌书里面。那诗歌里面呢，诗歌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常常是讲到耶路撒冷啊、锡安啊、神的子民啊等等这些东西呢。你要了解，这也不是一个个体性的一个地点。当这些地点或者城市或者人民或者子民等等呢，它是代表神的整体性的选民。我们看一个例子啊，诗篇120，我们来看一下上行的诗。122篇，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们就欢喜，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年落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了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势力审判，因为在哪里势力审判的宝座就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人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的城中平安，愿你的宫内兴旺。 因为我弟兄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的中间，因耶和华我们上帝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那你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你要很清楚的了解这个东西是跟刚才所说的相对的。当诗人呢把罪人具体化的时候，变成咒诅，把罪具体化的变成咒诅罪人，其实他是咒诅罪。在这个地方呢是相对的，是诗人嘛把神的子民具体化，所以当他说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误解就是单单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他所指的是神的教会，神的子民，你要记得这个东西。所以在解释诗篇的时候，诗歌的书里面，其实整本旧约里面都有这种文脉的意义在里边。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有一段时间呢，教会把自己跟犹太人，现在的犹太人完全是看在站在一个同一个阵线上，却忽略了在神的眼光里面真正的犹太人是谁。新约特别讲得清楚，真正的割礼的人是谁，那是真正在心里面受割礼的人，对不对？这些东西你要弄清楚。所以一段时间天天教会就是天天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忘记了为你所居住的地方求平安，这是神另外一个教导。你应当为教会祷告，这个是必然的。爱教会的人必然兴旺，爱耶路撒冷如果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未必。你千万不要像这个回教徒一样，一年的回教徒一天的除夕，一生除夕到岁阳病牵着用你一招，一天一生的除夕就用在什么，用到上末家去朝圣一次。你千万不要想说我一生的盼望就是到耶路撒冷，因为站在你门内，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你明白，你不要有这种思想，因为那个是代表神的教会的意思。当你的脚脚在教会的门内，不一定要站在耶路撒冷门内。OK， 好的，这一方面原则上来说，这个关于对诗歌的解释，我们随便告一段落。有没有别的问题？有没有别的问题？好，下面呢，我们要讲这个，下面是第九章，不是第十章，是第九章。我哪一天我弄错了？这是从一本书里面 ，Carson 这一本书 ，Carson 是那个神学院这个 Conservative Baptist 神学院的很出名的一个释经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Exegetical Fallacy， 他特别把释经学里面的错误的理念步步的提出来，有好多方面的错误。这个东西就是要提醒我们两件事情。第一呢，我们不论做的怎么好都会有差误的地方。第二，我们就是很多差误，神还有怜悯，就是这样子。这是呢，你不要靠神的怜悯，你不要想说呢，既然如此我就胡闹了，什么都做错，神还是可以有怜悯。你千万不要有意的故意的这么做。传道人呢，做一个教牧，他有很大的需要，但是他有很多的险境，你要小心。险境，他呢需要很大的一种推动力，一种推动力，就是什么呢？对神的话有特多的敬爱，要尽量把神的真理传给人。因为只有神的道可以供养神的儿女，也只有神的道能够改变人的心。但是要很小心，许多时候他受一个试探，就是过度的委身。什么过度的委身呢？其实委身你上帝没有什么过度的，结果你不委身你上帝，过度委身你圣经的话语，跟着方式，神学的方式技巧等等，注经的技巧，你要特别谨慎。第二方面呢，是一个没有蒙救赎的理念或者心思或者心智，跟一个没有 更新的一种性质。解释圣经，实实在在来说，是圣灵的工作，也是圣灵托付神子民的工作，托付给他子民的。你要注意这一点。这种工作呢，只有神的儿女可以做的。如果一个人没有蒙救赎，他的心思没有蒙救赎，没有圣灵的更新，在研究圣经的过程里面呢，他就把圣经当作任何一种文学，普通的文学这么来对待，那这必然呢，在研究圣经的历史背景里面变成历史主义，历史的相对论。研究圣经的时候，就把圣经呢当作一个崇拜的对象，把圣经当作崇拜的对象，也五行中间造成了一个释经的妙方循环 Vicious Circle， 意思是说已经解经呢就是自圆其说，转来转去就是自圆其说，释经的循环，妙方性循环，要小心这个东西。我觉得呢，在教会里面呢，最困苦的东西有两点，一个是没有信息可传，传道人没有信息可传，还有一个就是陈腔烂掉，陈腔烂掉很远旁。我们说呢，神的话圣经好像一个泉源，或水的泉源，同样涌出来是水，但是都是新的水，供应新鲜的水，供应不同饥渴的人。我想这个很重要，这个比喻很重要。水的味道还是照旧一样，但是都是新的，不是沉水，不是沉淀的那个陈旧的那个水，但是都是新的，天天都是新的涌出来，供应不同过路的人，饥渴的人。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中舍和多结果子的问题，这个是一种的评判，对教牧事工的侍奉的评判。矛盾方面来说呢，只有一种冲突，中舍但是没有结果子，另外是结果子但是却不中舍。我先问你，这两个是不是必然是如此的？凡是忠实就不会结果子，结果子就不忠实？未必，未必。到底哪一个重要？结果子重要，忠实重要？实实在在呢，结果子呢不是我们的事，忠实我们可以做得到，结果子我们做不到。我们要忠实，就永远要记得什么？对神的道要敬之敬忠，忠心传承的道。你只能够说我尽了我能做的。英文有一个字特别好，就是 exhaust， 中文翻译做竭尽心智。你懂得多少，你竭尽心智。我个人常常有这一种，特别年轻的时候，我常会有这一种思想，在想到一个经文的时候呢，想到好像绞尽脑汁一样，也只有那个有限，但是还尽了力量。因为可能神都会恩待你，忠心尽责，忠心包括两个，一个是尽责，一个是尽力。忠心包括两个，一个是尽责，一个是尽力，尽了你所有的力量，还有尽你应当做的，那个是尽责。你做了尽责不尽力不好，你尽力而没有尽责而没有用，出了很大的力量但是 不应该做的。所以两个东西都要重要，这个东西在神的道里面呢，尽责就是你应当做的背景文脉，这个是尽责。尽力呢，是你要付代价， 你真的要付代价，不单要做这些东西，你要花精神花功夫。那有两种方式，你刚刚学讲道的时候，我先告诉你，先学讲道的时候呢，你要学，你真的要学尽责。到你做了一段牧师，做了一段长时间，超过十年以后，我相信尽责都尽了，就不够尽力。你要小心，要尽力。原因在哪里？尽力有两种。我跟张牧师很不同，张祖豪牧师，我们两个人很多相似的地方，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他准备讲章呢，一般来说他要五个钟头，他一定要准备五个钟，一篇讲章他一定准备五个钟头。我准备讲章从来没有超过十分钟的。那我在经常都在准备，我不论是当一个人跟我讲你要请你讲道的时候，我那一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准备了，不论我在看书在什么东西，我都在准备了。我知道应当做的是什么，那尽责我都很熟了。那我的尽力呢跟他的不同，他的尽力呢，我跟他的意见，我们两个人常常辩论这个问题，我们意见不同是这样。我说呢，如果你准备一个讲章准备五个钟头，单对哪一篇的时候，当你准备完的时候就单为哪一篇，其他都没有用了。我不是，我随时随刻都在准备，我跟人谈话的时候看书的时候都在准备，这些东西都准备，都在准备的过程。所以你可以走两条路，这是我觉得你刚刚学讲到的时候，你一定要走他的路，层层次次弄清清楚楚，真正的花时间。但是到了一段时间你根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因为如果走他的路的话呢，你一天到晚第一只能够教重复的道理，你没有一个新的信息出来，你没有办法，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两方面去配合，我希望你可以配合。在另外一科里面，我教你，如果有机会再教的时候，我在教这个教牧神学教牧课程里面的这个博士班里面，就讲这个劝道神学。劝道神学就讲我的那个方法，你怎么样在经常的生活里面可以常做准备，看了书怎么归类等等，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在五分钟十分钟里面把整个东西归在一个地方，可以变成一个讲章，就带着信息的讲章，这是另外一方面。所以两方面要尽责也要尽力，这个东西 OK。 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就是神的那个程式，神事工的规律永远是忠心先于成效。如果你尽责了，你尽力了，它果效必然有。知识呢不一定你看得见，也不一定是为你享受，但是呢神都记得就是了。耶稣曾说过一句话呢，我叫你们去收割，你们没有栽种的，但是到那个时候叫栽种和收割的一同欢呼，必然是如此。如果你忠实传扬神的道，有两个东西你要分辨，一个是忠心，忠心去传神的道，一个是坚持，那不同。坚持，印尼文有一个字讲坚持，是他说那个拉刀，他的意思就是这个筋啊，这个血筋都露出来，就好像呢个人争辩到叫面红耳赤，一定是这样。这个不是忠心，这个不是忠实，你要小心。所以基督徒讲神的仆人忠心传神的道的时候，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按照正义分解，还有一个呢是有信心的宣扬。你不要去跟人争辩，你是信心的宣扬就是了，这个东西很重要。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求主给我力量使我看得到一个事实，因为许多时候偶尔我也有错，所以不要太过坚持自己的意见。第三件事情呢，是个体的亮光，个人的亮光和教会或者群体性的亮光对比。OK， 这边应当用亮光，不要用启示。 原文的意思是照亮，意思是讲一个人看一段圣经的时候，他说我有特别个人亮光，个人亮光。有些时候呢，你会发现个人亮光是异端，有时候有这种情况，乱讲话。OK， 亮光不是启示哈，个人亮光，个体亮光跟教会亮光的对比这一方面。还有几个原则你要注意。第一个，你先要肯定圣经的信息的文字事件，就是 word event， 圣经信息的 word event， 文字信件或者道，神的道的事件，意思是说神的道运作了，在那个时代背景里面运作，那是一种事件，就是 word event。 你要先分辨这个 event 跟 eventful word， 就是活泼的道。神的道的本身在整个历史的背景里面是一种事件发生，而这个事件的发生记载，用人的话记载下来，而人当传扬这个道的时候，这个道是一个活泼的道。这个活泼的道呢，是对某一个个人在某一个境遇里面、环境里面成型的。换一句话说，你要注意这一句话。换一句话说，神爱世人，这是 word event， 但是呢，当我现在这个人看这一节经文，上帝爱世人的时候，这一句话语是一个活泼的道。当我一听到的时候，怎么的打中了我？我在研读圣经的时候，经过各种文字的研究过程等等的，我发现说，原来这句话不是世人，那是上帝爱世界。所以呢，这个活泼的道打击了我，给我了解到这个，我不是要贪爱世界，但是我要爱世界，因为神是爱世界。假设是说这个亮光的话，你了解这个意思吧？我要很谨慎这个东西。在传扬的过程里面呢，我就要用一个整个群体的背景了解，对世界的了解，衬托成为我的这个范围，我不能越过那个范围。因为世界那个字不是世俗，那是他的创造，是世俗。世俗是当神的创造归属于或者趋向于罪恶的时候，就变成世俗了，有一个方向的定义。你了解这个意思了？所以在这个解释 经文方面你要特别谨慎。第二方面，在洁净的时候呢，这些亮光，个人亮光呢，许多时候你把上帝的怜悯跟上帝的恩典，对他子民的恩典混乱了，或者模糊了。我常说这一方面的事情。我看一段圣经，这一段经文呢，对我特别讲话，对我个人特别讲话，就是上帝的怜悯，是因为我的软弱，额外的恩典给我。但是呢，不是神的恩典，不是为别人的。你绝对不可以在早上读经的时候，有一段经文对你这么讲话，你就对教会说，今天早上上帝接到这一段经文对我这么说，我们大家就是
应当怎么听，
就叫做乱说。
上帝怜悯你，因为你特别软弱，所以给你，你就要把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恩典，是每一个人都应当这样子。
我记得一个牧师，他现在死了，所以没有问题，讲一些也不，他不会辩论了，所以省了一些麻烦。他说呢，在他的经历，一生经历里面呢，上帝跟他特别近，特别接近。每一篇讲到的时候，他在睡醒以前，好像上帝就对他这么说话，好不好？不坏，对，他学到了，就不坏。
不过如果你学他就坏了，
你听懂吗？
因为什么？你不像他那样软弱，神不需要那么对你说，他是特别软弱，
所以他的做法应该也是对。这是他少说保罗说的那一句话，保罗说如果我要夸，我可以要夸自己的软弱，他没有说我是特别软弱上帝所以这么，他的含义里面我特别刚强所以上帝对我这么说话，上面没有这么对你这么说话，你了解这个意思吗？那是神特别怜悯他，你千万不要去追随他，我没有那么软弱。我常讲那个故事，我相信你们听过那个故事了。一个人在祷告，祷告的时候看见一个异象，看见三个人在祷告。耶稣走过来，第一个人，耶稣跟他很久的时间。耶稣走到第二个人了，摸摸他的头，讲两句话就走了。到第三个人看一看就走了。啊，这样一看，哎呀，我们教会这三个人，一看就知道这三个人灵性的状态。第一个灵性最好。耶稣跟他花很多时间在一起，第二个灵性马马虎虎，所以也是两句话就走，第三个灵性最糟糕，也是看一看就走了。突然间主对他说，你错了，第一个是最软弱，如果不这么对他，不这么对他呢，他马上跌倒，第二个呢还不错，第三个最刚强，我不必花时间。这个当时是一个故事，那事实许多时候都是如此。所以有一个人说，你知道吗，我蒙召的时候有异象。我告诉你，有一段时间我们神学院在印尼常有这个事情，还有一些人天天晚上跑到那个水塔去，我们就学院有一个水塔，很高的水塔，蛮危险的，水塔上面那边祷告，结果看不到异象，倒是受了凉。结果倒做异梦，因为发烧嘛。很多人刚强就说我有异象，我告诉你，你有异象是神特别怜悯你，因为你特别软弱。神的道已经很宝贵了，许多时候呢，神的道我们不把它争得很真实，神的这一本圣经我们不看，我们天天要追求异象，那个是上帝说你没有那么软弱，你干嘛呀？没有病吗？找病啊，你不需要这么说，不需要这么做，所以你不要混乱。恩典是给神的子民，神的怜悯是特别的恩典给那些特别软弱的人。所以如果一个人个人呢有一种亮光，就是他的软弱神给他，他要谨慎，要守住他自己的那个亮光，是为他自己，不一定为着整个教会。再拿一个例子来说，你记得吗？这个有一件事情我坦白跟你讲好了，保罗曾经经过这件事情，有一个人阿加布，他受了圣灵的感动，知道说保罗要去耶路撒冷一定要受苦，你记得没有？所以他就告诉保罗，对不对？保罗听了没有？有没有听到？有听到，但是没有听从就是了，他听了。阿加布怎么说？亚撒不是讲了一次就停了，你要记得这个东西。我告诉你，神的子民跟神的儿女，你对他们要有信心，你跟他讲你就是有特别的启示，没有错，神的启示你没有错，你告诉他，但是你绝对不可以为他决定事情，你为他决定的时候你就成了魔鬼的差役。有一次有一个人要到中国去，另外一个传道人呢特别拦阻，觉得神 给他一个感动。我个人的意见，我对他不客气，我对他说，你成了魔鬼的差役，你要特别小心。当你好像亚瑟布讲了，你就停了，讲完就停了，因为神对他有各样的引导。你有软弱，你怕，神也给人刚强，神也给他力量带他。所以这一方面要记得，不要把别一个人当作你这么软弱。家庭教会有这方面最大的缺点，藏在这一方面。有一次，一个家庭会的领袖来找我，他正在各地方跑，我也了解他，他有他的困难，他觉得被追击。他要到美国来，我说你到美国来没有问题，做什么？我先问你。如果你说要到美国来做见证，我说大可不必，大可不必，你不需要来美国做见证，美国有很多人可以为主的真理做见证，大可不必。如果你是为了说你心中惧怕，你要到美国去，这个还可以，因为你有权利这么做，神没有给你力量带领你，你觉得你恐慌你要走，没有错，应该可以。但是你如果说呢，为了教会的好处留下余种，你听到留下余种吗？这个更加不可以，更加不可以，那是你特别的软弱，那是犯罪，你要刚强。我不客气对他这么说。但是如果你因为你很软弱，你承认说你很软弱，你怕你到了美国，那很好，你叫张医生，我们大家帮你忙。教会应当不可以说我怕，不可以，你不可以怕，哪里不可以怕？不可以怕是你，不是别人，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你不可以说呢，我很重要，这个我走了教会会塌下来，没有这样的事。我告诉你，你死了教会还是站得更稳，可能对不对？这些东西要弄清楚，整个受苦神学有一天我们好好再考虑这个东西，这个顺便提一提就是了。 OK， 最后一个就是说有一种特别的需要，他说要继续更新，我们教会呢一定要不断的继续更新，要常做准备。一个改革，宗教改革的一个宣言，其中一个宣言是 Semper Reformada， Always Reforming， 不断的更新，就是教会改革的一个宣言。教会改革的宣言里面最常被引用的是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神的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两个，一个是就是这个所说的 Semper Reformada， 不断的更新，另外一个就是不单是宗教改革的那个时候的宣言，也是文艺复兴的宣言，是 Ad Fontes， 归回原本的意义，原意，归回原文或者原意。好，卡森提出了一些下面的几种圣经的错误或者错谬，解释圣经的一些错谬。第一种常犯的错误是字义，解释字义的这个错误， word study， 研究文字的，文字研究的错误。第一个是字根的错误，词源学呢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也有很多的危害。词源学的帮助和危害，好处跟坏处。神学的理念不应当完全根据字源的研究，当你完全依靠这个字源的研究作为教义的根基的时候，你就犯了这个错误，你不会顺服神，你用语言学的学习取代了对神的顺服，你要小心。对词源学的研究过分的维生
你就等于离开了真理。实验学的研究很重要，不是不重要，但是你不要把那个当作是一切的根基就是了。两个例子，其实最严重的两个例子。第一个是讲到洗礼，你记得洗礼吗？洗礼的字根两个，一个 baptizo， 一个 bapto， baptizo 跟 bapto。 如果你用字根来讲到洗礼的真理意义的时候，你就认为一定要敬礼，一定要敬礼。而正确的意思，洗礼的重点不在敬，也不在杀，那是在接近。有的人进到最后还是烂了，不接近一样。旧约的接近里呢，有水洗，有浸洗，有冲洗，也有撒水礼，重点在接近。所以字根呢，许多时候造成了一种误解，结果呢，很可惜的成了草草的药效果，太可惜了。第二个字 ，agapao 这个字，爱这个字，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讲过这一篇信息，我也讲过。约翰福音第21章，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第一个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们一般来说都解释这个爱两个字根不同，一个是 agapao， 一个是 phileo。其实最出名的一个人是C.S. 路易写歌。三种爱，三种爱。我们知道爱，神圣的爱是一个盈余性的涌出来的爱，是 agapao。 我们知道 filio 是情感性的爱，是朋友性的爱等等，这些都对。但是你强解用这个几个字根来强解那一段经文的争议的话呢，你忘记了那个文脉，忘记那个门脉。当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用那个爱是 agapao， 对不对？那个没有错，但是他绝对不会用这个字说你爱我比你用 agapao 这一些鱼更深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东西那个文脉里面你看得清楚，是一种比较。彼得呢，他说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彼得用了另外一个字 Phileo 那个字。其实说呢，如果你用 Phileo 来爱这些鱼还没有错，老实说这个都不是那个重点。有一种亮光，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是苏佐阳他讲到的时候很感动，没有问题，我再说没有问题，不坏就是了，但不真就是了。 OK， 你要很小心。使徒这个字，我们常用使徒这个字。使徒呢，它的字根是被差遣的意思，但是真正的意思呢，当你解释使徒的时候，不是他是不是被差遣，那个不是重要，那也是带着一个信息，那个重要，使者那个意思，特别的那个使者，不是被差，那也是被差带着一个信息，那个重要。所以呢，神的仆人，你说我是神的使徒，为什么我受安利了，那个不重要，安利不安利不重要，你了解，重要是你有没有神的信息，你有没有代表神，这个更重要。神的仆人什么东西，我常常说什么东西造成神的仆人，不是你的职分，当然是你的职分，但那你的职分那个跟被案例等等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神的道，有没有神的信息，那个重要。另外一个例子是 上帝独生的儿子，你记得这个字吧？独生子 Monogenes 独生子 Monogenes， 其实这个用两个字 Mono 就是 only 一个， Genes 是生，这两个字呢可能也可以从两个意义出来，一个是 mono monos only， 可以从 genao 也可以从 genos 种类，所以如果你看真正的文脉的意思呢，真正文脉的意思那也是神的独生子是特别的，跟人不同的，不是生下来不生下来的问题，那是指着绝对的特殊的。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常常神学上辩论呢，这个生这个字变成更大的问题了，你了解这个意思吗？生就应当有出，所以中文叫生叫做什么？出生，生就有死，不是死气的死，是开始的死，起源，你了解这个意思吗？然后这都生死的时候，对那个这个什么，对这个回教徒更绝了。回教说都生死的时候，他讲解释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说妈妈在哪里？所以他说回教徒讲的在讽刺基督徒三位一体，他说。圣父上帝圣母玛利亚圣子耶稣，他说上帝跟玛利亚结婚就生下了耶稣，那哪有世界有这么胡闹的事情，如果真的是这样真的胡闹了，对不对？此生非彼生，一个是 genao 一个是 genos 那个东西，所以是指着特殊的唯一的意思，跟人不同的。这几节经文你可以去比较的时候，你会看到其他的意思。希伯来书四一章十七节，